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我们的良友电台官方的留言板上呢，星源最近看到了有一位姊妹的留言，她说呢，你们的节目虽然是天路难行客，但是类似于职场内卷等等一些社会现象啊，不仅仅是弟兄在面对，节目的这种男本位的视角真的很烦。于是呢，还有姊妹在里边留言说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相信耶稣的男人少，教会里呢，还有福音团体里边服侍的弟兄本身就少，所以造成了一个男尊女卑的现象。如果有个弟兄有点追求呢，就把他捧得很高，关键呢是不惜牺牲姊妹的利益去成全弟兄，因为弟兄嘛更少就金贵。更可气的呢是，有的姊妹甚至去帮助这种行为。有句话讲，女人何苦难为女人呢，连世人都不会这么干，但是信耶稣的却这样。结果呢，弟兄得到了体面，姊妹只能是黯然神伤。后续呢还有一些其他内容的讨论。那这一集节目呢，星源想要做一些回应，并不是辩论谁对谁错，而是需要我们需要跳出世界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对立情绪，还有所谓的这个性别化的绑架，看一看这个所谓的男本位女本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用这些词的人呢也变得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回到圣经去看清楚我们的神对于男女关系的教导。首先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神在创世之初就赋予了男女同等的价值跟尊荣。那么在主耶稣的事工当中，就像朋友们留言所提到的，他从来不轻视任何一个姊妹，他接纳撒玛利亚妇人，医治患血漏12年的妇人，复活之后呢，也是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的。那这些呢，都印证着在神的眼中，男女没有高低之分，都是他所爱的儿女，所救赎的对象。就像是在创世纪1章27节所写的，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我们看待男女关系的核心根基，也是神所赋予男女同等价值的一个最直接的验证。但是呢，有一个关键的误区需要澄清，就是不偏爱任何一方，它不等于说所有的内容要覆盖到所有的人。就像是教会有专门的姊妹团契，还有弟兄的聚会，就像是我们的节目既有天路难行客，又有乐谷咏叹调，那么各自呢都针对不同的群体去陪伴成长。星源做面向弟兄的节目，绝对不是说啊弟兄更重要，去否定姊妹的价值跟困境。同理，乐谷咏叹调呢，也不是说去否定弟兄的价值。那么对于天路难行客而言呢，弟兄们在信仰、家庭还有工作当中，有一些独特的挣扎是需要做一些针对性的探讨的。比如说家庭责任当中的迷茫，职场当中啊关于骄傲的试探，然后呢习惯了沉默和孤独，那这些是我们需要去面对和回应的内容。就像是团契当中呢聚焦姊妹的成长，或者是乐谷咏叹调这些女性向的节目存在，就是要刻意忽略弟兄一样。那姊妹所提到的教会里呢，为要成全弟兄来牺牲姊妹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确实要警惕跟反思的问题。当然每个教会的情况不一样，但是这个呢并不是说弟兄聚会或者是讲男性的内容的问题，而是用人的标准去替代了神的标准。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说因为某一个性别服侍者多或者是少，就给他更高的职位，去牺牲另外一个性别的利益。那相反呢，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彼此顺服，彼此服侍，互为肢体。所以说捧高弟兄牺牲姊妹的做法，它是人为的偏差，扭曲了神的心意。那这个现象呢，在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表现，无论如何呢，跟我们为弟兄做节目的初衷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是不得不说呀，今天我们生活在被所谓的性别话术所包围的时代。就连星源曾经去过一家教会，他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呢，甚至也在为家庭当中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争论的面红耳赤。那这个现象确实是让人 警惕并且感觉到很悲哀的。所谓的男本位或者是女本位等等很多的说法随处可见，诶，好像你站到某一个性别视角上呢，就会被贴上偏向某一方的标签。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根本没有搞懂这些词它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呢它的含义究竟是什么，然后呢就把它拿来用来批判彼此。所以首先我们要把本位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还有它的核心去理清楚，跳出来这个误区，不要被所谓的话术给绑架。那首先我们要说的词就是男本位。男本位呢，它是中文语境下的社会学和女权研究的术语，它不能直接等同于希腊的词根构成的词汇，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把中文所谓的本位生硬的对应到希腊语当中的中心词根去解读。这个词本质上是中文学者对于西方相关社会学现象的一个概括，并不是说呢直接从希腊语或者是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核心意思呢是以男性为中心，术语的来源呢是来自于西方近代的一些社会学呀，女权运动的一些理论上的总结。男本位这个词最初的雏形呢，最早是由美国的社会学家莱斯特·弗兰克·沃德在1903年的时候提到的。当时呢，他没有明确使用男本位这个词，仅是提出了男性中心主义的思考。那么后面呢，把它真正系统化、明确相关表述的呢，是美国女权主义学者夏洛特·伯金斯·吉尔曼，他在我们的男本位文化这本书当中呢，详细的阐述了这个概念。他的初衷呢，不是说要否定男性，而是批判在当时，注意是100多年前，西方社会将男性视角、需求、标准当作全人类通用的标准，导致女性的声音、需求、困境被系统性的忽视和边缘化。那个时代呢，女性被剥夺了教育权、就业权，被定义成了是家庭的附属品，她的价值呢，是只能通过丈夫跟孩子去体现的。社会规则、法律制度都围绕着男性的利益去制定，女性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历史、科学等等知识体系呢，都是以男性视角去构建的，女性的经验跟贡献呢，往往是被忽视的。所以吉尔曼提出这个理论呢，就是为了指出不平等，去呼吁关注女性的困境，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那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的波伏娃，关于这个作者呢，他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的。他在自己的著作《第二性》当中呢，提出了男本位的核心呢，是将男性定义为主体，女性定义为他者，意思呢就是男性是正常标准，女性是特殊次要的附属品。那这种逻辑呢，让女性从小就被灌输依附于男性的观念，失去了自我跟独立的价值。而多罗西·史密斯呢，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做了一些补充，认为男本位呢，不仅是社会结构，更是知识体系。他说我们的语言、知识都是以男性视角构建的，比如说提到人、英雄，下意识的都指向男性，而代词当中的他呢，指向所有人，这些呢，都可能让女性的声音被边缘化。当代社会学家迈克尔·金梅尔把这个概念做了一些修正，他提出啊，男本位不等于说是男性自私、大男子主义，而是说呢，这是一种文化的惯性，它是没有意识的，不是说男人故意忽视和贬低女性，而是这种男性中心的逻辑呢，是渗透到骨子当中的。哪怕是非常温和、尊重女性的男性，也可能不自觉带有这种视角。那么这个呢，是社会文化熏陶的结果，是需要我们警醒的。那男本位它本身呢，有三个核心特征是需要我们警惕的。首先呢，是视角的默认。我们下意识的以男性视角作为默认的视角，然后呢，把男性的经验当作所有人的经验。比如说提到牧师啊、传道人，首先反映的可能是男性。教会里讨论服事，优先考虑男性的优势，忽略了女性的恩赐。聚焦信仰成长的时候呢，多关注的是弟兄的责任，却忽略了姊妹的挣扎。那这样的无意识的惯性呢，容易让姊妹的声音被忽略，价值呢也被低估。第二个呢，就是把很多标准通用化了，就是我们把弟兄的需求、体验和标准当成了是全人类通用的标准，忽略了男女的差异。比如说有一些公共设施啊、职场当中的规则，它确实是以男性作为基准的，这可能呢会让在家庭当中同样有责任的姊妹面对更多的困难。评价个人价值、 优先用成就还有收入等等这些男性标准，低估了姊妹在家庭还有教育当中的付出跟服侍，那这本质上呢确实是一种不平等。第三呢，就是女性被边缘化，把女性的需求感受困境呢当成是次要的特殊的，甚至被否定。比如说男人赚钱养家被歌颂，那么女人呢全职照顾家就被贬低，教会当中的弟兄的服侍被推崇，姊妹的服侍被边缘化，舆论当中男性的挣扎被理解，而女性的困境被指责。那这些做法呢当然是违背圣经当中平等的原则的，也伤害了姊妹的心。但是我们要分清关键的区别，就是男性向弟兄的内容不等于男本位思想。真正的男本位的问题呢，是把男性的利益凌驾于女性之上，去否定女性的价值跟困境，然后呢把姊妹当作附属品。而我们的视角呢，是聚焦在弟兄的信仰挣扎、身份认同还有责任方面的困境，去做针对性的探讨。那这跟否定跟忽视姊妹完全是两回事儿。那我们大概说了男本位是怎么回事，还有大概的了解一下在世俗当中对应的概念，就是女本位。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女本位呢，它也是世俗学者提出来的概念，它不是信仰语境下的词汇，是对应男本位的反向的回应。女本位的核心呢，就是以女性为中心，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当成是对于男本位的简单对称，应用到信仰当中的男女关系当中。因为我们信仰当中的男女关系的核心是互补跟合一的，绝对不是说以谁为中心的对立。我们要强调，不管是男本位还是女本位，它都是世俗的权力结构的产物，跟圣经的原则是不符的。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女本位的概念呢，它的提出是晚于男本位的。它是英国的社会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当中初步提及女性中心的思考，但是呢并没有做系统化。真正把它系统化的呢，是在20世纪后期女权主义学者玛丽·戴利，她的初衷呢是回应男本位所带来的女性压迫，主张以女性视角、需求、价值为中心，恢复女性的主体地位，让女性摆脱附属品的身份，拥有跟男性同等的话语权。玛丽·戴利的初衷呢是纠偏，追求平等，但是呢这个概念呢在传播当中就被曲解了，出现了极端化的倾向。很多人呢把女本位理解成了女性优越，认为呢女性利益视角应该凌驾于男性之上，甚至呢否定了男人的困境跟价值，偏离了最初的初衷，它就变成了另外一种偏见。支持女本位的学者比如说朱迪斯·巴特勒认为呢，女本位的核心呢是想打破男性单一中心，让女性的声音体验被看见，它不是女性优越，而是女性平等，让女性从他者回归到主体，弥补了男本位所带来的不平等，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也有反对者比如说史蒂文·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当中说，极端的女本位跟男本位一样都是性别偏见，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将女性利益和视角绝对化，否定男性的价值跟困境，加剧性别的对立，让男女陷入到互相指责和敌视的困境。比如说不分对错，优先照顾女性，否定了男性的挣扎，将男性的内容扣上了男本位的帽子批判。所以我们从学术层面去看，当今的学者的共识是女本位本身没有对错，关键在于它是否极端。温和的女本位关注女性困境，追求平等，是值得被肯定的。极端的女本位呢，它排斥男性，否定男人的价值，加剧了对立，跟男本位的本质是一样的，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所以女本位一旦极端了，它也会表现出一些特征来。首先呢，就是视角反转，他把女性的视角和体验当作核心，忽视和边缘化了男性的视角跟需求。比如说有一些所谓的女性成长内容一味地强调女士优先，否定了男人的付出跟困境，舆论当中男女发生矛盾，他默认有错的一定是男人。教会当中呢，可能也会过度强调姊妹的恩赐，而忽视了弟兄的挣扎， 甚至贬低弟兄的服饰，看起来呢是纠正偏颇，实际上呢是走向了另外一种极端。还有呢就是利益优先化，把女性的利益当作是最高的优先级，甚至呢牺牲男性的合理利益，比如说女士优先被极端化整了，女性无论对错都要受到优先的照顾。职场当中过度的倾斜女性，忽视男性的合理诉求，家庭当中要求男性无条件的迁就女性，忽略男性的情感跟挣扎，这本质上呢也是不平等。还有呢就是男人工具化，把男性的价值呢定义成服务女性，忽略了他本身的价值跟需求，比如说你的责任是照顾和保护，迁就女性，赚钱养家，你做不到呢就被指责。在教会当中呢也会出现弟兄的服侍和成长是为了服侍姊妹，忽略了男人自身的信仰成长需求，让弟兄呢也被标签所捆绑，失去了自我。以上的这个男本位还有女本位，是不是听起来都已经烦了？而且呢可能是上百年前更早之前啊，这种类似的争论在这个社会层面就已经层出不穷，真的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今天还是有人拿一些个别学者一些片面的话语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或者是拿来当作是攻击其他人的一种工具。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所谓的这个男本位还是女本位，它的本质呢都是以性别为中心的利益争夺，它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属于世俗社会权力结构的范围。但是圣经当中的男女关系从来不是竞争，从来不是说以谁为中心，而是合一互补，共同荣耀神的。正如加拉太书3:28所说，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我们信仰当中男女关系的本质，那就是在基督里性别不是高低的标准，而合一才是核心。那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节目的听友，之所以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本位的话术绑架，因为讲解男性的内容就被误解，就是因为呢是在用世俗的逻辑去套信仰里边的男女关系。但是我们忘了，圣经的男女关系它是超越所有一切的，它不是谁高谁低谁主谁次，而是同是神的形象，同盟救赎，互为肢体。所以圣经当中给这个男女关系的定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这种无论男本位还是女本位的思想都是跟圣经原则不符的呢？首先，创世的根基，神造男造女是为了让他们同享尊荣，互为补充，绝对不是对立。创世纪1:27，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就意味着男女在神面前价值是完全平等的，他没有高低主次之别。神赋予弟兄刚强担当的恩赐，让其承担保护和带领家庭的责任，赋予了女性温柔细腻的恩赐，让她能够陪伴和关怀，也有建造的责任，这本身呢是互为补充的。他们的角色不一样，但绝对不是说谁更重要。主耶稣从来不偏爱任何一方，因此在神的眼中呢，我们不是男性或者是女性这些简单的标签，而都是神的儿女，都是被救赎的人。我们的价值不来自于性别，而来自于神的爱跟拣选。因此呢，无论男女都应该被尊重和接纳以及重视，都应该有机会发挥恩赐去荣耀神的名。这个呢才是圣经当中男女平等的真正含义。其次呢，就是男女关系的核心是基督为头，彼此顺服和互为肢体。以弗所书5:21-33是核心的经文，其中21记载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误解这句话，认为呢女性顺服男性，男性支配女性。但是圣经当中的顺服呢，它不是支配跟被支配的一种等级关系，而是以基督为核心，相互的扶持。 那这里边要特别的补充到，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也有人会误解这句话，认为丈夫价值高于妻子，可以随意的支配，让妻子牺牲，然后呢成全自己，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在圣经当中，这个头的含义不是支配权，而是带领权和责任权。就像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他不是支配教会，而是为教会舍己，带领和救赎教会。丈夫作为妻子的头，也应该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己，而不是说居高临下的发号施令。所以这种带领呢，它也不等同于是价值高低，也不等同于说是让姊妹去牺牲利益去成全弟兄。那在以弗所书5章33节进一步也解释，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爱跟敬重它是相互的。丈夫为妻子舍己，保护关怀和建造她，妻子呢要敬重丈夫，支持他的带领，陪伴他的成长。那这种关系，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彼此顺服，彼此服侍跟成就，不是以谁为中心。所以作为弟兄，我们自己要警惕的是呢，不要把圣经当中的头误解成了支配权。这个头呢是榜样和带领者，不是统治者。丈夫作为头，是以身作则，带领妻子一同成长的，追求神的。妻子敬重丈夫呢，他不是盲目的顺从，而是可以看见他的责任跟付出，然后一起去建造家庭和荣耀神。彼得前书3章7节也教导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这里边再次印证了丈夫头的身份呢，他的核心是敬重、同住、共担恩典，而不是支配和压迫。所以留言当中姊妹提到的，教会里为了成全弟兄牺牲姊妹的利益，当然是误解了头的含义，把弟兄的带领呢当成或者是变成了姊妹的牺牲。那这个绝对不是圣经的教导，而是用人的逻辑呢扭曲了神的心意。神要的是我们彼此顺服和服侍，是要我们成为互相之间的祝福，而不是牺牲跟压迫。那最后提到我们教会当中的各样的服侍，新媒体的施工也好，还是教会的牧养也好，针对性的关怀肯定不代表忽视群体，聚焦某一个群体不代表否定另一个群体。做弟兄的节目自然不是说要偏向弟兄，而是针对性的回应弟兄的独特需求。就像是教会当中呢，有弟兄聚会，也有姊妹团契，当然不是说要分裂教会，而是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精准的服侍。弟兄们当然有骄傲的试探，有责任的迷茫和沉默的孤独，有职场的压力，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探讨。那姊妹呢，当然有情感的脆弱，家庭的重担，服侍的委屈，身份的迷茫，也需要有针对性的服侍。那这个呢，绝对不是说偏向某一方，而是各尽其职，各得其所，是圣经当中互为肢体的体现。而今如果我们退一步说，你会发现呢，在男女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标签和词汇，但是你很少会说，哎，你说儿童团契当中，儿童服侍当中有类似的事情，你怎么不说成年人？或者说啊，你服侍老年人，老年人面对的一些孤单和挑战，那我们也一样啊。你会发现很少有这样的说法，但是各种各样的矛盾呢，反而它就聚焦在男女之间。那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陷入到了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叙事陷阱当中，这是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世俗世界说的男本位女本位也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权力专家所谓的学者也好，它的核心其实往往都会走向对立和利益争夺。谁作为中心，它属于社会权力结构的问题，但是圣经当中的男女关系，它的核心是合一，彼此服侍和共同荣耀神。所以不管是所谓的男本位还是极端的女本位，它的本质上都是以性别为中心的一种偏见，这是我们需要远离的。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的视角呢，不应该是男性或者是女性视角，而是基督视角。 我们的所谓本位不是男本位或者是女本位，而是以基督作为本位。再一次感谢留言的朋友，谢谢大家的坦诚还有提醒，也让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不带入任何的偏见，尤其是世俗当中的偏见。我们与其他世俗的媒体或者是制造对立的媒体不同，我们用的是圣经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关系，也用基督的爱去寻找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出路。所以盼望你我都能够在基督里放下性别对立，彼此去扶持，互为祝福，愿我们都能够活出神的形象。当然对此问题还有其他相关的讨论，也欢迎弟兄姊妹继续的给我们去留言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liangyou.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
百合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把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意，同心合意，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身心意，使用我们。